This has been a remarkable
session. 这真的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大会。仅代表所有参与这次大会的人，我身为总会会长，我要在这时候对你们说，只有两个字，也是非常重要的。对所有的人，对演讲者，对唱诗班，我要对他们说谢谢。许多年前，我在英国伦敦的时候，我参观了著名的泰德画廊，跟我的妻子一起去的。在一间间的展览室里，陈列着根兹巴罗、林布兰、康斯塔伯，还有其他知名画家的画。我真的赞叹那些美丽的画作，知道这些画真的需要多么高超精湛的技巧。然而在三楼一处安静的角落里挂着一幅画，不但吸引了我的目光，更打动了我的心。这幅画的作者是法兰克·布里，画的是一间很简陋的小屋，面对着狂风暴雨下的大海，有两位妇人，一位是渔夫的母亲，一位是渔夫的妻子，他们彻夜守候着渔夫归来，但是长夜已尽，渔夫在海上消失了踪影，不再回来的事实已经成了定局。妇人跪在婆婆身旁，把脸埋在婆婆的膝盖上，绝望地哭泣。窗台上烧尽的蜡烛说明了这一夜的枯守空等。我真的能感受到这位年轻妇人的心痛，感体会到他的哀伤。画家透过他的画作诉说了一个悲动的故事，而且定了一个扣人心弦的标题，那标题是绝望的黎明。哦，这位年轻的妇人多么渴望得到安慰，多么希望罗伯特·史蒂文森《安魂曲》里的诗句能够成真。他是这么说：水手回家了，从大海回家，猎人回家，从深山里回家。尘世间最确定的事莫过于死亡，每个人都会死，死亡骗到了全人类，有人在婴儿的时候就夭折，有人英年早逝，有人到老才撒手西归，死亡可以因为意外疾病而来到，但是无人能幸免。死亡无可避免，使人呢痛失亲友，而且特别是英年早逝的人，使得人尚未实现梦想，这些梦想遭受到打击，令人壮志未酬，希望破灭。在面对亲人去世，或者是自己濒临死亡的时候，有谁会不想知道，在那道划分眼前今生和看不到的来世的这个幔子后面是什么样子呢？许多世纪以前，约伯这个长久拥有荣华富贵的人，到头来发现所有可能降临到世人身上的灾难全都苦苦地折磨着他。他与朋友同坐，提出了这个亘古不变的问题。他问：人若死了，岂能再活呢？约伯道出了世间男女谁都曾经想过的问题。在这个荣耀的复活节早晨，我想要探讨约伯所提的这个问题：人若死了，岂能再活呢？并且我要提供答案，这答案不仅是经过深思熟虑，而且它是来自于神所启示的话语。 我要先从基本来谈。如果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是经过设计的，那么就一定有一位伟大的设计师。谁能在看到宇宙的奇妙万物，却不相信对于全人类是有一种安排的呢？谁又能够怀疑这的的确确有一位设计师呢？我们从创世纪里学到，这位伟大的设计师创造了天和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这位伟大的设计师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他创造了空气，将陆地和水分开，又说，地要发生青草，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要包着核。他创造了两个光体，即太阳和月亮。他也创造了众星星。他叫活物滋生在水里，叫飞禽在大地上飞行。事就这样成了。他还创造了牲畜、野兽、昆虫。这时他的设计接近完工的阶段。最后他按照他的形象造人，有男有女，叫他们管理这一切的活物。只有人获得了智能，拥有头脑、心智和灵魂。除了这些特性之外，只有人具备了信心、希望、灵感和怀抱理想的能力。人是这伟大设计者最高贵的作品，能管理一切的活物，有大脑、心智、意念和灵魂，具有智能和神性。有谁能提出更有说服力的论点，说明人在离开了肉体之后就不存在了呢？若想要了解死亡的意义，就必须先懂得人生的目的。世人的信仰有如微光，必须臣服于神灿烂光芒的启示。借由启示，我们知道我们在降生为人之前就已经存在了。我们在前生那个阶段，无疑的是在高声欢呼的那群神的儿女当中。我们欢呼是因为有机会能够经历这个充满挑战却又不可或缺的尘世生活。我们知道我们的目的是要获得骨肉身体，克服考验，证明我们会遵守神的诫命。天父知道，由于尘世生命的本质使然，我们会受到诱惑，会犯罪，会有过错。为了让我们有成功的机会，天父预备了一位救主，为我们受苦而死。救主不仅为我们赎罪，他的赎罪也克服了肉体的死亡。而我们会死是因为亚当的罪落。因此2000多年前，基督我们的救主降世为人，诞生在伯利恒的一处马厩里。这位传说中的弥赛亚终于来了。经文很少记载耶稣童年的事，不过我很喜欢路加福音里的这段话。他说，基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使徒行传也有一句简短的话跟救主有关，而且意义深远。他说，他周流四方行善事。耶稣由约翰在约旦河里施洗，他召唤12使徒，祝福病人，使跛子能走，瞎子能见，聋子能听，甚至让死人复活。他教导，他做见证，他提供完美的典范让我们来依循。接着世界救主的尘世使命逐渐走向尾声。他和他的使徒在一间楼房举行最后的晚餐。 在前头等着他的是科西玛尼园和骷髅地的十字架。没有人能完全了解基督在科西玛尼园为我们所做的事。他事后亲自描述到这段经历，他说，那种痛苦使我自己甚至神一切中最伟大的也会因疼痛而战斗，每个毛孔都流血，身体和灵都受苦。在科西玛尼园承受剧烈的痛苦之后，他气力耗尽，他被粗暴无理的人们抓住，带到亚纳、该亚法、比拉多和希律的面前，他遭到控诉，被人咒骂，恶毒的殴打使他饱受摧残的身体更加的虚弱，人们残酷地用尖锐的荆棘编成的冠冕戴在他头上，刺伤他的额头，鲜血流下他的面颊。他再次被带到比拉多面前，愤怒地暴鸣叫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比拉多就这样让步了。人们用那条用了很多条皮绳、锐利的金属和骨头编成的鞭子来鞭打他。在残酷的酷刑之后，他站起来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踏着蹒跚的步履前进，直到无法再走，只好有其他人帮他扛。最后就在那骷髅地的山丘上，他伤痕累累的身躯被钉在十字架上，信徒们无能为力地看着他遭受戏弄、诅咒、嘲笑，但是他仍然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他的生命经过数小时的煎熬，一点一点的流逝。他干裂的口说出了这句话：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您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当死亡慈悲的带来了平静与安慰，让他脱离尘世的忧伤后，他回到父的面前。在那最后的一刻，夫子原来可以反悔的，但是他没有，他降下低于一切，这样他才能拯救一切。接着人们匆忙地把他毫无气息的身体轻轻地放进一个借来的坟墓里。对我而言，在基督教所有的语汇里面，意义最重大的莫过于在那周的第一天，天使对哭泣的抹大拉玛利亚和另一位玛利亚所说的话。当时他们两个前往墓地，要去看主的身体。天使对他们说，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了，已经复活了。我们的救主复活了，人类历史上发生了最荣耀、最安慰人心、最令人振奋的一件事，就是战胜了死亡。科西玛尼园和骷髅地的痛苦折磨已经被抹去，使人的救恩获得了保障，亚当坠落的影响也被克服了。第一个复活节早晨的那个空坟，为约伯人若死了岂能再活的这个问题提供了解答。我要向所有听见我演讲的人宣告，人死了必能再活。我们都知道这一点，因为我们有启示的真理之光。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众人里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我读过并且相信，那些曾体验过基督被钉十字架的痛苦，体验过他复活喜悦的人所做的见证。 我读过，并且也相信那些在新世界蒙得复活的主亲自造访的人所做的见证。在本福音期，在今天称为圣灵的树林里，有一个人曾在那里和父与子说话，我相信他的见证，他献出了生命，用血封印了那个见证。他曾宣告，现在在许多对他做的见证后，最后这是我们对他做的见证，他活着，因为我们看见他在神的右边，也听到有声音做见证说他是父的独生子。神所启示的真理之光会永远驱散死亡的黑暗。夫子这样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许多年来，我听过和读过无数的见证，每一个与我分享的人都见证复活的真实性，也见证在他们最迫切需要的时刻获得了救主所应许的平安和安慰。就在两个礼拜前，我收到一封感人的信，是一个父亲写来的。他有七个儿子，他在信中谈到他的家庭，尤其是他儿子杰森。杰森在11岁的时候生病了，随后的几年当中，杰森的病情多次复发。这位父亲说，杰森尽管健康不好，但是却有着积极的态度和乐观的个性。杰森在12岁的时候接受了亚伦圣职，而且不论身体舒不舒服，总是愿意光大他的职责做到最好。他在14岁的时候还得过童军的鹰级奖章。去年夏天，杰森过15岁生日后不久，他再一次住院了。他父亲有一次去看杰森，发现杰森闭了双眼，不知道他是睡了还是醒的。于是他父亲开始对他轻声地说话。他对杰森说，杰森，我知道你小小年纪就已经饱受折磨，你现在的情况也很艰难，虽然你眼前还有一场硬仗要打，不过我希望你绝对不要失去对耶稣基督的信心。这位父亲说他很惊讶，看到杰森立刻地睁开了双眼，用很清晰的声音说，绝对不会，然后又闭上了双眼没有说话。他父亲就写道，杰森他闭上了双眼没有说话。他父亲说，杰森这句简短的声明是我所听过对耶稣基督最有力而且纯净的见证。他那句绝对不会就在那天深深地烙印在我的灵魂上，使我的心充满了喜悦。我知道天父让我有幸能够拥有这么一个位杰出高贵的孩子，而那是我最后一次听到杰森为基督做见证。虽然他的家人原本期望那只是一次例行的住院治疗，没想到杰森却在短短两个礼拜内就去世了。当时他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正在传教，另外一个哥哥凯尔刚接到传道召唤书。事实上，召唤书是在8月5号来的，也就是杰森过世前的一个星期收到的，比预期的时间还要早。全家人就聚在病房里，凯尔打开召唤书跟全家人分享。这位父亲在给我的信上附上了一张杰森躺在病床上的照片，他的哥哥凯尔就站在床边，手里拿着他的传道召唤书，照片下方有一行字写着，一起 同一起来蒙受召唤去服务，在幔子的两边服务。杰森在传教的哥哥和姐姐都写了动人安慰的信函回家，这些信在杰森的丧礼上被读出来，在阿根廷布宜诺斯爱丽丝传道部的姐姐她写了，我知道耶稣基督活着，因为他活着，我们所有的人，包括我们最亲爱的杰森在内，一定会再一次活着，我们可以放心，因为我们确实知道我们已经印证为永恒的家庭了。只要我们在今生竭尽所能的去服从和改进，我们一定会再见到他。姐姐又写道，我一直很喜欢一节经文，如今这节经文更具有新的意义和重要性。就在启示录第21章第4节，他写道，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嚎哭、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在最哀伤的时刻，依然能够从天使在那第一个复活节的早晨所说的话里获得深刻的平安。他说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他已复生，他已复生，发出快乐的呼声，脱离了3天的监禁，举世欢腾共同庆，克服死亡人自由，基督胜利已完成。身为主今日在世上的特别证人，我要在这个荣耀的复活节主日宣告这是真实的，奉他的圣名，也就是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名，阿们。